请看到381页要解问。经发愿但可云荡生，何名精神？答：此意有二意。一曰一其明心，现身发愿持名，临终定身净土；二曰刹那明经，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妙因妙果不离一心，如秤两头低昂十等，何事娑婆报经方欲增持，只今信愿持名莲萼花容，金台引现便非娑婆界内人矣。这里面谈到为什么要说今生，为什么不说当真？他说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就这一期，这一期生灭，生灭有刹那生灭，有一期生灭，有长期的生灭。长期生灭是无始劫，无始无终，应该是无始有终。一期生灭是这一生，刹那生灭就是这一刹那。明经，现身发愿持名，临终定身净土。第二就是刹那叫做经，一念相应就一念生，念念相应就念念生。这个妙因妙果不离心，如秤的两头低昂，这边低那边高，这边高就这边去，这边离开那边就到了。而且呢，不要等到娑婆的报尽才会到极乐世界那个诸八功德水呀，七宝池八功德水，只是信愿持名，这个莲花的光荣呢，就会显现出来，金台就影子就会现出来，就不是娑婆世界的人了。比如说下面的讲义第二行，一念相应就是因果相应，能念念心为因，所生为果。如有人发信愿心，执持名号西方七宝池中，即使产一个莲萼，标明于上，那莲花就要有一个花蕾，就要慢慢开。标明就是把我的名字，我每个人的名字，你是某甲某乙，他就写了你的名字。如果精进的话，这个莲萼就慢慢慢慢的增长光荣光彩万发。如果懈怠退毁的话呢，这个莲花就枯萎了，焦枯。一念如是，念念皆然，这就所谓的妙因妙果，因果同时，不可思议，皆不出一心，好像一个秤，两头低昂，低昂不离一秤，欲荣枯因果不离心，同在一时。这个呢，在以前佛经有一个例子啊，不是佛经啊，就是这个祖师的语录里面，就有人问说，你说有罗刹鬼国，我怎么没看过呢？问这个禅师，禅师就眼一怒说，你是什么东西啊，你怎么问这个问题？这个问的人马上脸色就大变了，非常生气，他你现在就坐入罗刹鬼国来，当下就震入罗刹鬼国，你一念心就罗刹鬼国相就现了，罗刹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天台里面的一念三千，在分为十个法界，在人法界你起了一念嗔心，就是地狱的法界，一念痴心就是畜生法界，一念五戒就是人界，一念菩提心就是佛法界， 这一当下一念相应，一念佛，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念念相应，就等无间缘了。这唯心所现呢，这里面讲的不就是个吗？所以我有时候开个玩笑说，我们只要念一个佛号，这西方七宝池就这一朵花就生了，就以后开花，佛要花开见佛，佛要来接引，就是这一朵花。如果我们是修的是贪嗔痴啊，这个贪嗔痴，在比如说嗔心，在地狱也有个铁莲花，常常发嗔心，这铁莲花也慢慢长大了。但是临终这一念嗔心还在，那个阎罗王就拿那个铁莲花来接引了。你要到这边去也是一样的，一切唯心。既然极乐世界能够标有莲花，难道地狱就没有铁莲花吗？虽然是有一点开玩笑，但是也是啊，唯心所现，一切不出一心。这就是佛法的奥妙。所以看下面383页，何事娑婆报尽才会升到七宝池？这就是今愿今生尚不在一起报尽，何况当来呢？何况来生呢？啊，不是一时，不要等很久。正是信愿持名，则莲恶光荣金台隐现，影不离形，果不离因。这就是即理即事。这你念佛这个事里面就有它的理，事不爱理，这个事一定有它的道理。我们刚刚说念一句佛为什么会它会如此呢？那就是事不爱理啊。故知此等行人便非娑婆界内人，这个就是不是娑婆世界的人了，他已经是等于说以前我们在高中时候啊，有很多同学啊，哇，那都是很优秀资优生啊，他都已经开始练微积分了，练大学的书了，成都班上都是包考台大的，那还没去大家说哎呀一定上，我们的惶惶恐恐不要考哪里，他那些大概都已经包考上了。虽然他是中学生，其实他已经大学生了，哦，他的程度，他的那个都是，这比喻，啊，这个意思。虽然在娑婆世界，其实他已经是极乐世界的人，已经是极乐世界的诸上善人。换句话说，我们就要想了，我们现在很多事情，哎呀，生气、焦虑啊，喜怒哀乐都在这个世界之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这个世界相应嘛。我常这样关照，你跟这个世界相应，我们常说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因为我们就跟他这些一般见识，所以我们永远在这里算轮回。你这边哎呀，这个都是暂时的了，我以后哎，根本啊就不在这个，不跟这些相应，那就不会再来了。所以这个就是的，我们可以多看净土往生正贤录啊，这种很多。下面引证，他以前有个可久大师常诵法华经，别人叫他九法华。可久大师在元佑八年作法，元佑是宋哲宗的年号啊。过了三天又回来，就告诉别人说，哎呀，我到净土去游玩呢，看到净土的圣境跟经典所讲的都一样，在这里修净土啊，莲恶就会标明，按照经典所讲的，就把你的名字标金台子，有成都啊某某某人，有明州孙十二郎，即可久；标银台子有明州徐道武，延期复化。后来他所说的这些人，孙十二郎临终，天月明空，徐道武王意识。当然这边也许有人说，哎，他是徐道姑，他可不是修道的，修净土的，这就证明前面 讲的话，就是他虽然在娑婆世界，其实他已经是极乐世界的人了。下面又有说，又越国夫人王氏领导妾卑专修净土，后来有个卑，他的婢女无疾而逝，因为他不但他自己修，也带着他的这些啊妾卑一起修。那天晚上夫人就梦见他的婢女来致谢，哎呀，陈蒙你当时教诲我，果然我到净土来。这个夫人还没去啊，那教导他人还没去啊，他就说、哎、西方可到吗？他说可。于是就带到他看到一个大池，里面有莲花大小间错，荣翠不等。这个夫人就问这个婢人，这个婢女就说了，世间修西方者，只要发一个念头，这里面就生了一朵花，情多不同，荣翠异异。你情多不同，你情它就一直在滋荣发荣滋长，你堕它就慢慢枯萎消瘦。其中有一个人朝服而坐的，穿了朝服，就穿了非常正式的西装笔挺，现在我们所谓的宝冠璎珞，庄严其身。这个王夫人就说，这谁啊？他说这是杨姐，这是宋朝人。又一个人，他说这是谁？他说是马鱼啊，是另外一个人。两个人都是修净业，四句本传，这个在净土圣贤录里面都有的。这夫人就说了，我生什么地方呢？这婢女就导他走，走了大约可数里，就是大约 about 数里，啊，见到一个华台，金碧辉煌，光明动然，就说这是夫人生处，以后你就生在这里，乃金台上品上真也。一觉就是醒过来以后，悲喜交织，其年遇生日，啊，晨起秉炉焚香，望观音阁而立。诸卷方趋前而奏，视之则以立化矣。好，到了他的生日的时候，我们常说生日就是忌日，可他这个生日啊是往生之日，他就晓得了，一定是预知时之啊。秉持焚香，秉炉焚香，望观音阁，这些其他眷属也来祝寿，一看立化，立化就站在那边就走了，啊，非常潇洒的。所以这个才真正的我们现在说的生死学，非常殊胜的。所以这里面的梦境呢，净土所谓的梦，梦也有预示的梦，梦有好几种，啊，有一种梦预示就将来会发生的，啊，梦有未必是虚幻，啊，有它的一个意义在。好，下面看解，极缘极顿，难易难思，唯有大智方能辟心。这极缘极顿前面已经都讲过了，这是很难思议的，只有大智慧的人才会真正的相信。辟是实的意思，实实在在的去相信，信受奉行。这边好，这就是劝愿流通。再下来呢，385页劝行流通。今舍利佛，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誓言：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能于娑婆国土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这个劝行流通这一段里面，我们来看它的要点，就是强调啊，第一个是回溯前面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因为前面一直讲了 当信士称赞诸佛，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呢、啊？这边要再去反复，这个反复的，就是不断的在强调啊，诸佛不可思议，诸佛也称赞我的不可思议功德，好凶。互相，你称赞我，我称赞你，佛佛道同啊，而作誓言。做什么誓言呢？哎，今天又解说佛说阿弥陀经，佛是谁呢？是释迦牟尼佛啊，说阿弥陀世界，而请出六方佛共赞，不但六方佛共赞，六方佛也称赞我说的没错。佛佛道同，而作誓言，下面又强调了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这句话值得注意了。因为这个法门是这么速生，好像这么简单，这么圆顿，这么不可思议，这么难信，哎，却佛要特别说，他要众生再相信，说释迦牟尼佛不是我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是诸佛都这样说，哎，我能甚难稀有之事啊，能在娑婆世界五浊恶世中。那五浊恶世有哪些呢？就是下面的这几个啊，这几个五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难呐、啊。像五浊恶世说能够得到无上正等正觉的，可不是一个全教的，一个不了义的，一个别时义的，不究竟的法门呢，是究竟的法门。所以他才特别又提一次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唯独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所以你看念的这一大段里面强调难信，为了这个信这个字请了六方佛，请六方佛讲完了还不算数，还不够，还要再回头再把这些诸佛赞叹不可思议功德，也赞叹我的不可思议，也肯定我能够做这么难甚难稀有的事情，而且在五浊恶娑婆世界的五浊恶世而得到这样的究竟圆满之教啊，那是一切世间非常难信之难信。代价重复，好，各位看到386页要解说净土成菩提意，着实就难，为净土众生说法易，为浊世众生难，说法难；为浊世众生说见法有易，为浊世众生说正法难，这难中之难。所以下面就根据弥陀辩蒙钞在387页下面啊说了十种难易的对比。第一个是净土常常见佛，所以容易；浊世不常见，尤其是我们是八难，佛前佛后啊。虽然是八难，虽然我们讲行是八难，我们是属于佛后，但是今天我们的听闻就等于说是亲自听佛闻法了，但是怎么样都是难。第二就是净土常常闻法，所以容易啊，就是有情无形同学妙法，浊世就不常闻法，闻了还不一定相信。有很多佛学院的研究佛法，从学术来研究就不信净土了啊、哦，就说哦，他是太阳神呐、啊，或是什么神话什么出来的，不相信了。从学术角度， 而没有从他的义理深刻度去思考。这些我们谈过很多了。第三，净土诸上善人聚会，所以容易。大家都是诸上善人，没有意见呢。浊世的恶有千缠故难。你念一句佛，别人就说你怎么那么迷信啊？这什么时代呢？我相信就不相信了。别人一句话比六方佛的话都厉害，那功夫都高，对不对？随便朋友讲一句话就动摇了。第四，净土无有魔事，所以容易。浊世呢，群魔恼乱苦难，各种。这群魔不是说真是张牙舞爪啊，有很多软软魔，邪知邪见，各种法门很多，各种诱惑也非常的多。现在这个网络那太方便了。以前台大哲学系方东美教授就常说一句话，那时候在民国50几年60几年，那时候有台湾有电视并不太久，还是什么黑白电视，他就说了一句话，他从美国讲学回来，他说了一句话啊，他说讲很耸动人，耸动人的一句话，他说将来往美国的是电视，你知道为什么？他把魔王请到家里来啊，电视什么都有啊，什么东西都会有。现在更不得了啊，那方老师方教授还没有看到现在这个网络是多啊多厉害啊，无孔不入。所以呢，我就说我们将来的佛教啊，要也要上网弄一些干净的画面，弄些有意义的也很吸引人的一些漫这种啊漫画或图画或者什么正面的，那也是利用这个网络啊。别人利用网络我们也可以利用网络，别人利用网络造业我们利用网络造善，结善缘不是也很好吗？好，下面无净土不受轮回，所以容易。浊世轮回不喜不难，一口气不来就很难说了。第六，净土没有三恶道，而浊世呢就有三恶道了。第七，净土的圣缘助道，所以容易。浊世尘缘障道不难。我们常常碰到人大概都会提一个字，忙。其实这个忙碌的忙啊，一个竖心旁在旁边，也可以等于另外一个字，一个忙，繁忙的忙下面加一个目，眼睛的目，是盲目的忙，盲目的忙，那都是为了赚钱，没时间。但是阎王小鬼他可不会放假的，他也不会等你的，也不会没有什么寒假暑假周休二日，他不会，他没有。哎，有的人就说，哎，不要说别的，说哎，这运动缺乏，多运动，忙啊，没时间呐、啊。住院就有时间了、啊，他住院有时间，没办法，你住院再怎么样，你必须住院啊，你身体不行啊。可一出院又是忙，没时间。下次阎罗王召见的时候，那也有时间。阎罗王召见的时候，管你多忙，对不起，哎，我就会来。不管你怎么忙。好，下面第八，净土寿命无量故意，浊世寿短，寿命短处故难。啊，我们的寿命有限。九，净土圆正不退故意，浊世修行夺退故难。这边常常是可能进两步，不是退一步啊，退一步还是进步啊，有时候进两步退三步啊，进五步退七步，假如能够进三步退两步，那我还是进步也不错。讲我们修行啊，至少能做进三步退两步嘛，我总是进了一步。好，下面看，现在啊，大家看一下 389页的，是说五浊稍微谈一谈。五浊是我们也常听到过的。第一个是劫浊，什么叫做劫浊？大家看到390页，这个按照佛经讲到，人寿是从10岁增啊，从10岁平均10岁增劫，一直到84000岁。从84000岁就是人寿命长，是因为人心向善，寿命越来越长。当人心向物极必反，到了84000岁以后，就开始向恶。是古早以来，就是很早很早，人向恶就是开始减浊。减到20000岁的时候，就是劫浊。若减到人寿100岁，就是五浊恶世。那就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个时候出世来这个救度这个劫浊的众生，这是讲劫浊，这是佛教讲的这个增劫减劫来说的。第二个见浊，就是按照佛经讲的五逆时，所谓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君取见、邪见，这个见解复杂。这个当然都是针对的当时印度96种外道啊，那么他们对于我们这个这种错误的见解，就是见解的错误。这所谓的见解的错误呢，有的就是执着身见，有的执着边见或其他诸见。那么这个身见，当然我们刚刚讲是身体的执着。老子有一句话说，吾之有大患，唯吾有身，即无身吾有何患，这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老病死其实是身体，你在三界六道之中任何的地方啊，就算没有身体，所以我们讲身体啊，有了身体就会生病，就会要吃饭睡觉满足欲望，就会很多局限。那身体给我们的很多的拖累跟着就来了。那么因此在印度外道中，怎么样说要能够他们认为啊，我是讲在印度当时他们都是有出世的思想，跟我们传统文化诸子百家是现实思想，怎么解决现实问题，他们认为要现实是苦，所以他们是出离的思想。出离因此就会啊，认为人生有苦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个小我，这个小我就是一个身体了，有一个小我，所以就会很多纷争，你我他，这些国家人跟人，团体跟团体问题。所以因此怎么样超越小我的极限呢？因此就用礼颂唱诵，像我们的梵拜也是属于这种。那么一个就是礼拜，叫拜佛，另外一个就是静坐冥想 meditation， 三种方法来解决这种烦恼啊业力，这些都是因为小我产生，因此我要借着这样能够跟大我泛我合一，这是奥义书里面最早的就是泛我的思想，佛教也在这个地方。那他这样的泛我能够升到梵天， 四禅八定，可是四禅八定还有个色界天，还有个色身呢。八定这个无色界天，没有色身，还有一个我执在，所以那个都全部都叫外道。他以为升到天上就是究竟圆满了，就是涅槃了，这都是属于无力识。大乘佛法，小乘不是啊，要脱离三界啊。大乘佛法要明心见性啊，就是换句话说，所谓的外道，所谓的凡夫，是他还在三界六道中轮转呢、啊。这种的见解都是不究竟不圆满的。小乘是至少出离了，没有真正没有我，不是光是身见哦，身见是我的一小部分，身体的执着是一小部分，还有一个潜意识的主体的我，轮回的那个是我，那个主体，那个没有脱离，那就是有轮回。这佛法讲无我啊，出三界，更高就是明心见性，破除我执，还破除法执，要破除无明惑，明自本心，见自本性。所以这就啊，也就是所谓的见着，这各种，也简单说，各种见解非常复杂。不要说是印度当时，现在也是各种学说、各种说法、各种宗教、各种的，所以就是佛教也是非常复杂，民间宗教非常复杂，见解的。现在说的好听就是说多元化了，但多元化之中就没有一个最终极的目标。各是各的，民主就是各是各的嘛，所以管不了谁，但是没有一个中心的信仰跟中心的目标，好像射箭没有靶，所以所谓三靶印一靶印是它的基础，看上去啊，见着。那另外一个是烦恼着，烦恼就是我们常常谈过贪嗔痴慢疑，这个我也不想不必多讲了。要讲要谈俱舍论，要谈白法明门论，谈这些啊、哦、不是这边我们谈，或者谈天台宗见思惑，前面叫见惑，这边叫做思惑，前面叫无力识，这边叫五顿识，无力识易断，五顿识难断啊，这些都不是三言两语可尽的，每一个讲恐怕都要讲好几个小时啊，但这些我们就不多讲。下面一个是众生着，众生着后面394页的第二段里面，众生讲到五阴，众生是聚集这五法，所以心经里面说五阴无我，我们众生对于我们这个五阴执着有我，五阴这边我也不必多讲解释了，这都是基本概念跟常识，其实也这些概念常识其实也不是很好懂哦，啊，也可以慢慢去参它，但是我没有时间讲，我们上37道品都花了很多时间了。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是五阴和合，我们这个阴者，阴或者是运，阴者就是五种色受想行识，五种，你看阴者是盖覆的意思，众生积聚，众生不知道缘起性空，众生被这五阴的，也五阴也不叫魔，五阴是五个层次的魔障，有色阴，比如我们身体是外色也好内色也好，这都是有盖有障覆的，空不了，所以他必须要怎么样从五阴慢慢啊，那各位真要了解的话就可以看这些大小乘经论，或者来看楞严经啊，读楞严经或听楞严经，我们礼拜一的都谈到五阴此地啊，以常识来讲就是要破除这一层一层的，小乘的就是五阴无我，五阴没有我的主体，大乘还要破五阴之法， 这五蕴之法也是虚的，这我也不去多讲了。下面再请看396是命浊，说明寿命短促，不满百岁，所以叫命浊。命浊中悲不废时节，不劳情骨之行，必不能度。有很多事情看你怎么看。有的人说人生苦短，所以古人才会有及时行乐，秉烛夜游。人生苦短，我晚上也秉烛夜游，我好好享受人生，反正人生苦太短了。这种比较属于享乐派，其实也是颓废派，这是一种思考。也有的哲学家他是这样看的，因为人生苦短是很短，所以我们要好好掌握。就像说朋友一样，哎呀，我们难得这么啊这么聚会啊，所以我们好好掌握我们聚会的这个短暂的光阴。每天聚会，哎呀，我无所谓了嘛，对不对？今天看不到，明天、明天和后天都可以聚会，那不珍惜啦。朋友一样，每天见面，你还看我厌，我看你烦。好不容易聚会，大家都很珍惜啊。哎，有的哲学家说，因为人生是短，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掌握。一世你抓掌握不住了，来生，来生谁晓得来生会变什么？今生都掌握不住，何况来生呢？所以这就是说，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从一个角度来讲，哎呀，人生苦短，好好的享受享受，何苦来哉呢？何必那么辛苦，那么干什么呢？看开吧，也不必努力吧，或者及时行乐吧。这是一种思维。所以我刚刚讲的是哲学思维，有智慧的人怎么选择，那是你的选择，所以无能智慧的，所以无奈自己选择。哎，所以我看同样的问题有不同的一种。好，各位看到这个复次397页说，只此信愿庄严一生阿弥陀佛，转劫浊为清净海会，转见浊为无量光，转烦恼浊为常寂光，转众生浊为莲花化身，转命浊为无量寿。啊，也就是说这个五浊恶是可悲转的呢？可以，刚刚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转见浊无量光的无量智慧呀、啊，劫浊这个简洁是清净海会啊，是念念真上不会妄下，转烦恼为常寂光，烦恼浊没有这些烦恼啊，烦恼虚妄的，转众生浊为莲花化身，众生出胎入胎轮回不止啊。不要说别的，我想一个，我们其实每天是一个生死，每天睡觉前，哎，什么，哎，就醒了，其实就等于投身又重新开始了，等于是把昨天的事情好像是有一段距离了，也忘掉一些事情。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注意到这个，我常常每天起来讲，哎，你如果说，哎，我是念佛入睡的，睡得很酣眠，哎，念佛起来，哎，好像一功夫一片的，还是一体的。昨天有些什么事情很那个，哎，早上起来，哎，好像忘掉一些烦恼或者什么，高兴事情也他们淡忘一些，好像又是一个生命，一个短暂的生命，每一天每一个昼夜都等于一生，一天一年就365个一生，365生，我常有个感觉。很虚幻的感觉，尤其啊，我说跑了什么大饭店，这种很热闹的，那特别感到虚幻。 住在那种比较啊，这个比较哎，我们普通的那个还觉得活得实在一点，越是热闹的越觉得虚幻。啊，就说在常在舞台上的，你下舞台两码事，非常虚幻。好，转命作为无量寿，所以请看399。所以一生阿弥陀佛及释迦本师以五浊恶世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法。所以一生阿弥陀佛就是如此。那么今以此果觉全体受以浊恶众生，乃诸佛所行境界，为佛与佛乃能啊能究竟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这个三藐三菩提就是果觉的全体，给了很啊殊胜圆满的，给了我们浊恶众生，他给了你最坏的，但是也给你最好的。哎，人生就是这样。往往我看过从小就是聪明天才儿童长大的，但他的人格还是侏儒没长大，他觉得天下是育儿就这么简单，你怎么那么笨，他不太会同情别人，不太会了解别人，因为他太杰出了，他在天上飞他不知道地下爬什么味道。可是一个从地下爬的人有一天飞上天，他还不会忘掉他地下怎么爬的，给了你最不好的，也给了你最好的，给了你最好的，最好的其实也给了你最不好的。不管你是多杰出，可在某些地方就是零分，这里给你100分，这里给你零分，这里给你零分，这里给你100分，就好像说一个零分的人知道怎么变成100分呢？本来就100分的人，他就觉得100分本来就是这样，就是我该有的，你们都不该有啊，那种慢心就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诸佛都是从众生成的，不是说诸佛天生诸佛，他都是从众生从地上爬烦恼具足变成佛的，他才知道众生是怎么回事情。不过他生出来就是诸佛，他是晓得只会说一句何不食肉糜啊，啊，那么简单呐、啊，天下是育儿就这么简单。所以后面啊讲这个，哎，就是很耐人寻味。接下来请看到400页啊、哦。诸众生觉止五浊恶人，一切世间通指四土气世间九界有情世界也。他说的世间男性之法啊，是指的五浊恶世。佛是居在正觉世间，知正觉世间，说气世间一切世间男性之法，这包含九法界，通指的四土依报之气世界及九法界，正报的有情世界。好，最后401，前劝信流通，此诸佛富足，此本师富足，足与略别重通，但云一切世间由前诸佛所云，汝等众生当知文殊迦摄等皆在所属也。这就跳到前面。好，这个我们这边呢、啊、就今天的时间到了啊，我们大约下一次就可以圆满了，即使五浊恶世也非得圆满不可啊。所以我们下一次呢，就是把后面的就从这里开始啊，后面最后的一些经文啊结束，然后呢就是把全篇，各位把以前这些讲义那个弥陀要解的课表啊带来，还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上次写的三祸三观啊，里面提到操一则不乱的啊，理一心事一心，上次曾经印了一个表，把它带来。我们还有最早的一个偶意弥陀要解讲座简介，那里也有个表啊，你说做一个总结，同时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啊，最好写在纸条上面啊，我们在下一次圆满我们的弥陀要解啊，今天到阿弥陀。